兄姊妹午安，
弟兄姊妹们午安。
在2009年咧，我去过以色列参观过不少同圣经有关的地方。
那在2009年呢，我去过以色列参观过不少与圣经有关的地方。
在搭飞机回香港的时候咧，喺机上边就遇到一位咧系极保守的犹太教徒。
那在搭飞机回香港的时候，在机上遇到了一位极保守的犹太教徒。
他的衣着打扮呢，是不是很特别啊？
他的衣着打扮是不是很特别？
其实他们是很严谨地来到去遵守呢，诫命的吩咐的。
那其实他们是严谨地遵守这个诫命的吩咐的。
留意呢，就是他的额头上面和他的手臂上面呢，都呢是绑着一些经文的盒的。
那留意在他的这个额头上和臂膀上都绑着经文的这个夹子。
他们这样的衣着打扮是为了要表达他们是几咁爱慕圣经。
那他们这样的衣着打扮是去表达自己是何等的爱慕圣经。
意思就是说呢，将神的话语放在他的额头上，又放在他的手臂上面。
意思就是他们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额头上，放在他们的手臂上，
就当了背了圣经了
就当是背了圣经了。
是要时时这样呢，是就是代表着他们纪念上帝，还有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那是要时常的纪念上帝，并且要约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那我当日在飞机上面觉得很难得遇到这一类人。
那当天呢，我觉得很难得在飞机上能够遇到这类人。
我就即刻咧就把握机会，主动咁样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同你影一张相啊？
那我就立刻的把握机会，主动问他，可以跟你照一张相吗？
咁佢就答应啦，咁我即刻咁啊影咗一张啦。
那他答应了，我就即刻很快的照了一张。
跟住咧又有啲团友见到我就好羡慕我，就即刻走埋去，我可唔可以同你影一张相啊？
那也有团友看到非常的羡慕我，就走上去问他要不可不可以跟他拍一张照。
我留意到佢已经开始皱眉头啦。
那我留意到他就开始皱眉头了。
后来第三个又走嚟同佢要求呢样嘢。
后来第三位又去问他。
他就好嬲啦，挥手咁啊，走开走开咁样。
他就开始发怒了，挥手说走开走开。
佢眼里头咧话咗俾我哋听，你呢班外邦嘅女子吓，不洁嘅族类吓，快啲离开我远啲。
那他眼里似乎是告诉我们，你们这一班外邦的女子，不洁的族类，赶快离开我远一点。
或许咧，我哋真系太兴奋啦。为令到对方咧制造咗一啲嘅麻烦。
或许我们太兴奋了，为对方制造了一点麻烦。
但系呢个经历咧，却系咧，令我联想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同外邦人的确系筑起咗一道墙嘅。
那这个经历呢，却令我联想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确是有筑建这样的一堵墙。
呢一道墙咧系唔容易打破嘅。
而这堵墙是不容易打破的。
正如咧，刚才我哋读嘅经文《以弗所书》2:14，佢话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其实2000多年前咧，保罗写信写以弗所教会嘅时候，当时嘅处境又系点样嘅咧？
那其实在刚刚读的经文《以弗所书》2:14，像2000多年前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当时的处境是怎样呢？
保罗好深的体会，其实当时犹太人信耶稣啦，和外邦的信徒呢，其实他们之间仍然是隔着一道墙的。
那保罗深深地体会到，其实当时的犹太信徒和外邦的信徒之间也是隔着一堵墙的。
那我们又来看一看这一块的石碑了。
那我们又来看看这块石碑。
这一块石碑呢，其实可以说是考古上面一个很极出名的发现来的，它叫做圣殿禁区石碑。
那这个石碑呢，在考古学上是极之有名的一个发现，它叫圣殿禁区石碑。
是在1871年，一个法国的考古学家，他叫 Charles， 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在圣殿山上边附近咧，就发现了这个石碑。
那是在1871年，法国的考古学家查尔斯莱克莱蒙特加诺在耶路撒冷的旧城的圣殿山附近发现了这个石碑。
石碑上边咧，系用希列文咧嚟刻住 一个严厉的警告。
那在石碑上是用希腊文刻着严厉的警告。
大意上呢，就是说任何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是不可以入里头，违例的必死，他的死罪呢是咎由自取的。
那大意呢，就是任何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不得入内，违例者必处死，其罪是死罪，是咎由自取。
在耶稣的时代或者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呢，就是这样的设计的。
那在新约时代或者是犹太人的这个圣殿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咁咧就外邦人系唔可以咧进入去里头嘅。
那外邦人是不能够进入到里面的。
咁咧有一个范围咧就叫做外邦院，外邦人只能够喺外邦院嗰度咧嚟到活动嘅啫。
那其中有一个内部的范围呢，就是称作外邦院，外邦人只可以在外邦院的范围内活动。
在外邦人院和犹太人活动的那个的圣殿的范围呢，中间就隔了一个高高的石墙。
那在外邦院和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院之间中间呢有一个高高的围墙。
在墙上面呢就呢挂满了呢刚才那块石碑的那个的警告。
那这个墙上面呢就刻满了刚刚石碑上的这个警告。
就是刻住咧，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入去的，否则就格杀勿论了。
那上面就刻着外邦人是不能进去的，否则就格杀勿论。
所以咧，外邦人咧嚟到圣殿当中，他们只能够喺外邦人院嗰度活动嘅啫。
那所以外邦人来到圣殿当中，他们只能在这个外邦人院的范围活动。
如果有外邦人他愿意归信犹太教啦，咁即系都好想入圣殿去敬拜神噶嘛。咁佢哋都只能够喺外邦院嗰度活动嘅啫。
那如果有外邦人呢，愿意归信犹太教，那想到圣殿去学习敬拜神的话，那他们也只能在外邦院的活动。
喺新约嘅时代，的确系咧有外邦人愿意归信犹太教嘅。
那在新约的时代，的确是有外邦人愿意归信犹太教的。
我哋今年咧，无论系国语堂咧，或者粤语堂，其实我哋咧都系查考《使徒行传》。
那今年不管是国语堂还是粤语堂，我们都在查考这个《使徒行传》。
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圣灵就感动腓力，就去到旷野，要向一个埃提亚伯嘅太监嚟到传福音啊！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灵感动腓力去到旷野，要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呢？
古时咧，埃提阿伯即系今日嘅非洲嘅呢一个嘅伊索匹亚，即系今日嘅埃及嘅南边，同埋苏丹一带嘅嗰个地区。
那古时的埃提阿伯即是现今的非洲的伊索匹亚，那也就是今天埃及及南部和苏丹一带的地区。
其实当地人咧系拜太阳神嘅，
那当地人呢是拜太阳神的。
但系咧呢一个太监咧就走到嚟耶路撒冷咁去敬拜上帝，可见咧佢系归信咗犹太教。
但是这个太监走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可见呢他是改信了犹太教。
啊，佢好虔诚，而且好有心追求添。
他很虔诚，又有心去追求。
佢买咗一卷以赛亚书。就咧回程嘅时候就喺自己嘅车上边嚟到去读啦。
他买了一卷以赛亚书，在回程的车程上自己在车上读。
可见佢应该都几富有嘅，能够买到一卷皮卷。
那可见他也很富有，可以买到一卷皮卷。
后来咧，神就差派腓力就去到佢身边，就指教佢信耶稣。
那后来呢，神就差派腓力去到他的身边，指导他信耶稣。
这个故事呢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那这个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那这个人呢是外邦人来的。
那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
他千里迢迢这样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学习敬拜神。
那他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要学习敬拜神。
他又有钱。
他还有钱。
但是以色列人呢都不会给面子，
但是以色列人呢还是不会让他的。
估计呢他只能够在外邦人院那里呢是就是在那里活动行人止步的。
那估计呢他只能走到外邦人院就要止步了。
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一定联想起呢圣殿的那 嗰个嘅环境嘅。
那当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到第二章的时候，一定他也联想到了圣殿的这个环境。
犹太人同埋外邦人之间，唔单止喺圣殿里头有一栋嘅高墙。
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不单是在圣殿中有个高墙，
其实佢哋心里头都有一道高墙，包括佢哋嘅规条啦，或者系彼此嘅敌意啦、分别异己啦呢啲嘅嘢。
其实，在心里面，他们也有一道高墙，包括了规条啦、敌意、分别异己等等。
但系保罗提醒我哋要拆墙啊！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要拆墙。
不如我哋咧再嚟读咧以弗所书嘅第二章十四至十六节啦。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
我哋一起用自己嘅言语去读啦。
我们用自己的言语来读。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并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变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保罗重复咁嚟去讲，藉住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使两下合而为一噶啦。
那保罗重复的在讲，基督耶稣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
两下就是指犹太人同埋外邦人。
两下就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
而家呢两批人呢，在基督里已经合一了。
那现在这两批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
从此唔再系有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嘅嗰种嘅隔膜噶啦。
那从此不再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隔膜。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灭绝晒彼此之间嘅敌意噶啦。
因为主耶稣已经灭绝了彼此之间的敌意，
令到双方藉住佢嘅身体成为一个新嘅人，同上帝都和好了。
使双方借着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新的人，与上帝和好了。
两下已经是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的教会。
两下一起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教会。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有道墙。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才有这个墙。
其实我们今天都要小心，会不会我们个人的心里头都建砌了很多的墙的呢？
其实今天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个人的心里是不是也有建造很多的墙？
譬如可能是世代的差异啦，恩赐的不同啦，或者是性格不合啦。
例如说世代的差异啊，恩赐的不同，性格的不合，
甚至咧可能是教会不同的传统啦，不同的政治立场啦。
那甚至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政治立场。
这些一切都能可以成为我们彼此之间高高低低的墙。
那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彼此之间高高低低的墙。
今天呢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其实圣餐的饼和杯不单只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
那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圣餐的饼和杯不单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
其实佢亦都系呢个饼同埋杯，亦都系提醒我哋，藉住佢嘅身体，佢已经拆去咗人与神之间嘅嗰道墙。
那也借着这个饼和杯，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借着他的身体拆去了人和神之间的墙，
又拆去咗人与人之间嘅墙，
也拆去了人和人之间的墙，
使我哋咧喺主里头咧，我哋每一个人都同归于一。
那使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个人都同归为一。
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呢就这样讲了，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那在哥林多前书就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所以信徒是要很努力地来到追求合一的生活的。
所以信徒真的必须要努力追求合一的生活。
当提到合一这个要求的时候呢，保罗就讲了两句很特别，同埋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说话。
那当提到合一的时候呢，保罗讲到了两句很特别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语。
就记载了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至六节和四章的第一节。
那记载在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六节和四章的第一节。
其中一句就是说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
那其中一句是讲到说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
另一句就话咧，我为主被囚嘅劝你哋。
那另一句说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呢两句话咧，我唔知道你觉得特唔特别、啊？
那这两句话，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特别？
其实好特别嘅，
其实非常特别，
值得我哋花啲时间嚟到去思想。
那值得我们花些时间来思想。
我哋就先嚟睇咧，第一句。基督的奥秘，
我们先来谈第一看，先来看第一个基督的奥秘。
我们留意咧，睇一睇咧经文咧，系即系讲咩叫做系基督的奥秘咧？
我们留意一下经文说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
啊，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吓、啊，我唔知你有冇试过被呢一个字咧嚟到系吸引住。
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你有没有被这个词奥秘来吸引呢？
我就曾经呢 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字令我产生了好奇心。
那我曾经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奥秘的字让我产生了好奇心。
竟然有点秘密、哦、
竟然有点秘密啊。
你好不好奇想知道啊？
你好奇吗？想知道吗？
但希腊文奥秘这个字呢，就不是翻译秘密的。
但是希腊文的奥秘呢，就不能翻译为秘密。
因为秘密是令人联想到好像神故意是、隐瞒了一些东西，不是这样的。
那因为秘密这个词会令人联想到上帝是故意的隐瞒，其实不是的。
简单来讲呢，奥秘是指到上帝早已经有一些计划，但是必须要等待一些的时机，然后才可以揭示出来。
那简单的说，奥秘呢是指上帝早已经有一个计划，但必须要在适当的时间才能够启示出来。
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是这样讲了，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人是知道的，现在终于揭晓了。
那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现在终于可以揭晓了。
咁到底呢个奥秘系乜嘢咧？
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呢度就话俾我哋听咧，吓以弗所书嘅第三章第六节，佢就话咧，不如我哋又试下读啊啦吓，即系红色嗰啲字，我哋一齐读啊。
让我们一起读。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原来合一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和旨意来的。
原来合一是上帝永恒计划和旨意。
保罗告诉我们，上帝一直都有一个隐藏了的救赎的计划，如今藉着基督是揭中了。
那上保罗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个隐藏的救恩的计划，如今在基督里正式的揭晓了。
基督的奥秘其实就是拆墙建立一个合一的新群体。
那基督的奥秘就是拆墙建立一个基督的合一的新身体。
所以救恩的计划就不是单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么简单的。
所以救恩的计划不单是叫我们罪得赦免这么简单，
也都不是单单叫我们哇，即信了耶稣了就开开心心地等着坐花轿上天堂。
那也不单是叫我们开开心心等着坐花轿、进天堂。
他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只是要你得永生这么简单的。
那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不单是要你得永生这么简单，
他还要拆毁人与人之间的隔断的墙。
他还要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
他要我们和、犹太人是同为后嗣、哦、
他要我们可以与犹太人同为后嗣。
他要我们不再作外邦人，乃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他要我们不再做外人，乃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这个合一的范围其实比我们想象更大的。
而这合一的范围呢，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至二十八节更加是提到，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甚至我们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承受一切的应许。
那在加拉太书三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提到，甚至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承受应许。
从此一切的种族的墙、阶级的墙、性别的墙、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的墙，基督都要为我们拆去了。
那从此呢，一切种族的墙、阶级的墙、性别的墙、人与人之间恩怨情仇的墙，基督都要为我们拆去。
他不单止要使人和神和好，也都要使人与人之间和好。
他不单是人和神和好，他也要使人和人之间和好。
我想回起我初信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做一件事。
那我想到我初信主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去做了一件事。
我曾经和一个邻居就结怨了。
那我曾经与一个邻居结了冤。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小学同学来的，不过就结怨了很多年。
那其实我们呢本来是小学的同学，但是我们结冤了很多年。
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怎样跟他结怨的。
其实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跟他结冤的。
但是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中二左右就信了耶稣。
那大概是我中二的时候信了耶稣。
圣灵就提醒我你要与人和好。
那圣灵就提醒我要与人和好。
每一次我祈祷的时候我都很不平安和很挣扎。
那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心里都不平安，很挣扎。
于是我就知道圣灵是提醒我了。
于是我就知道圣灵提醒我了。
我就写了一封信向这个的邻居道歉。
那我就写了一封信向这个邻居道歉。
最终我们就和好了。
那最终呢我们就和好了。
我的生命也都充满平安了。
那我的生命也充满了平安。
原来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都会有这种这样是愿意跟人呢是和睦相处的这种的生命素质的。
那原来我们信主之后呢，就会有这种愿意与人和好的生命质素。
弟兄姊妹，如果圣灵光照你，
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灵光照你，
你知道的，你内心会不会还充满着一些呢仍然有怨恨。
你会知道的，你的内心是否还有一些怨恨？
有没有一些你不愿意去原谅的人？
你会不会还有一些不愿意原谅的人？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圣灵会教导你的，
圣灵会教导你的，
他会提醒你是时候拆墙了，
他会提醒你是时候拆墙了。
今天的世界一面就高呼要连结，但另一面就是充满着冲突和对立。
那今天的社会呢，世界呢，一面高喊着廉洁，一面呢充满着冲突对立。
但是教会是神所创造的新群体。
但教会是神所创造的新群体。
我们可以说是示范单位来的。
那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示范单位。
是给世人和天使看的。
是给世人和天使看的。
正如诗篇这样形容，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正如诗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合一既然是神永恒的大计，
既合一既然是神永恒的大计，
神藉着基督的救赎成就了这个合一的大计了。
神已经借着基督的救赎成就了合一的大计。
所以我们每次来到圣餐桌前，我们都要检视自己有没有一些得罪弟兄的事情。
所以每次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要检视自己有没有得罪弟兄的事，
有没有同身边的你隔离的那些弟兄姊妹有些嫌隙，
有没有跟身边的弟兄姊妹有一点嫌弃。
我们要在圣餐桌前领饼之前，我们要认罪 学习彼此原谅。
那在圣餐的桌前，在领杯之前，我们要先认罪，学习彼此原谅，
然后我们才可以领饼和杯的，
然后我们才能够领这个饼和杯。
合一不单止是神救赎的工程，
合一不单是神救赎的工程，
合一其实也是我们信徒应有的责任来的，
合一也是我们信徒应尽的责任。
我们是要努力地来去追求实践合一的功课，
我们要努力地去追求实践合一的功课。
保罗劝勉我们是要付一切的努力代价来去保守这个合一的。
那保罗劝诫我们是要付上一切的努力和代价去保守合一的。
刚才我都提过了，当保罗提到合一的时候是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名词。
那刚才我也提到保罗提到合一的时候用了两个很特别的词。
第一句呢就是基督的奥秘啦。
那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奥秘。
第二句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那第二句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所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你有没有留意这句说话其实都很奇怪的？
有没有留意到这句话有点奇怪？
很少人这样讲话的，
很少人这样说话的。
他可以说我以教会的创办人的身份劝你们，
他可以讲我以教会创办人的身份劝你们，
他可以说我以使徒的身份来到是劝你们，
他也可以讲我以使徒身份劝你们，
但他竟然讲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但他却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要明白这句说话的分量呢，我们是必须要回去《使徒行传》那个背景里头的。
那要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我们必须要回到《使徒行传》的背景当中。
大家都知道保罗是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那大家都知道保罗是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走到去外邦是向那些未曾听过福音的人来到是传福音。
那他要走到外邦向未曾听过福音的人来传福音，
但是犹太人呢其实对保罗是很不满的，认为他这样呢他不对的，他不应该接触外邦人的。
但是犹太人对保罗确实很不满，认为他不对，认为他不应该接触外邦人。
即是如果你读使徒行传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保罗已经完成了三次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个宣教旅程的了。
若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时，你会已经记载了是保罗对外邦人第三次宣教行程已经完成了。
但是其实这么多年来他无论去到哪一度，他都受到犹太人对他的迫害和杯葛。
那保罗去到哪里呢？他都受到犹太人的迫害和抵制。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犹太信徒是仍然对那些外邦信徒是有很多严苛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犹太人信徒仍然对外邦人的信徒有不少的这个嫌隙，
他们不是很愿意跟那些外邦的信徒相交，
他们也不太愿意与外邦的信徒相交，
所以都令到保罗都挺头痛的，
所以也令到保罗很头痛。
后来耶路撒冷就遇到一场的大饥荒。
那后来耶路撒冷遇到一个大饥荒，
保罗就想到一个方法来到帮忙大和解了。
那保罗就想到一个方法去大和解，
他每到去一个的地方宣教，带了很多人信耶稣之后，他一定劝那些当地的即外邦人，劝那些信徒，你们要奉献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他每到一个宣教的地方带了外邦人信主之后呢，他就鼓励当地的信徒要奉献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时有哥林多教会，有罗马教会，
当时有哥林多教会，有罗马教会，
又有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即土耳其一带各地的教会都愿意奉献支持耶路撒冷教会那些贫穷的信徒。
那还有小亚细亚教会、马其顿教会和希腊教会，各地的教会都愿意奉献，那支持耶路撒冷教会贫穷的信徒。
因为外邦人这帮外邦信徒，他们相信他们这样的行动就是代表着一个合一的记号。
那外邦的信徒相信呢，他们这个行动是代表合一的记号。
外邦教会俾犹太教会咧捐助吓，表明咧就系我哋虽然背景不同，但喺基督里我哋系一体嘅。
那外邦教会给犹太教会捐助，表明我们虽然背景不同，但是在基督里是一体的。
你哋而家受紧饥荒之苦，我哋系一体嘅，我哋系身同感受嘅。
你们受饥荒之苦，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身同感受。
所以当时咧有好多嘅外邦信徒，大家就努力咁奉献支持耶路撒冷嘅教会啦。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外邦的信徒，大家就努力奉献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
结果咧就各地教会就筹募咗都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嘅。
那结果各地教会筹募了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但你知唔知道之后个过程系点样啊？
但是你知道之后的过程如何吗？
保罗收集咗好多嘅捐款，圣灵就同时间沿途啊，即系佢回归耶路撒冷嘅时候，沿途咧。圣灵就话俾保罗听，你今次上去耶路撒冷，必有捆锁等住你。
那当保罗收集了很多的捐款之后呢，圣灵也同时在他回归耶路撒冷的沿途提示保罗，你上去耶路撒冷，必有捆锁等你。
如果你是保罗，你仲去唔去啊？
如果你是保罗，你还去吗？
交俾第二个人去咪得咯，
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吧。
保罗。他却是知道这一次带捐款上去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
那保罗知道这次带这个捐款上去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很明白自己是代表着外邦人的教会，主动这样伸出友谊之手。
那保罗作为外邦的使徒，他是认为自己是代表外邦的教会，主动伸出这个友谊之手。
他要用行动来去修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裂痕。
他要用行动去修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裂痕。
所以这个行动是很重大的意义的。
所以这个行动是有很大重大意义的。
当时呢，各地的信徒都喊住咁样劝保罗，你唔好上去啦。
那当时很多信徒呢就哭着喊着劝他不要上去。
但系保罗点样回应佢哋咧？
但是保罗怎么回应他们呢？
佢话为咗合一，为咗主嘅名，不但系被捆绑啊，就算系死喺耶路撒冷，我都愿意嘅。
他却说，为了合一，为主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结果保罗上了耶路撒冷，就被犹太人留去诬告，跟住就被捉受审了。
那结果保罗一上耶路撒冷，就被犹太人诬告并被捉被审，
最终他就要一路这样审到是要上诉到去罗马。
那最终一路呢，他还要被审上诉到罗马。
正是等待在罗马等待上诉开庭的时候，他就写了以弗所书，
并在罗马等待上诉开庭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以弗所书。
在那封信里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务要合一。
那在这封信里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务要合一。
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这句说话的重量啊？
弟兄姊妹们，你们看不看得到这句话的重量呢？
保罗为了促进合一呢，他戴上了锁链。
那保罗是为了促进合一而戴上锁链。
当日的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信徒呢，都有目共睹的。
那当日的犹太和外邦的信徒都有目共睹。
他写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叫信徒，你们不要忘记我是为了合一而付上这个的代价的。
那当他写到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时候，他叫信徒别忘记他是为了合一而付上的代价。
所以追求合一并不是讲口号这么简单。
所以追求合一并不是讲口号这么简单。
追求合一，你必须要准备付代价。
追求合一，你必须要准备付代价。
我保罗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示范了给你们看， 我是怎样为合一放下自己的权利。
我保罗就是这样子以身作则，示范了为合一怎么去放下自己的权利。
为合一我放低了我的自由，
为合一放下了我的自由，
为合一甚至戴上手铐，随时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
为了合一甚至戴上手铐，随时付上生命的代价。
虽然呢我们不是个个人都需要好像保罗这样为合一而戴锁链的，
那虽然我们不是所有人呢都要像保罗一样为合一而戴上锁链，
但我们都仍然要警惕自己不要分裂主的身体。
但我们却要常常的警惕自己勿分裂主的身体。
保罗继续呢就呢提醒我们了，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那保罗继续的提醒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
你要注意是保守不是去创造。
那请注意是保守不是创造。
即合一呢不是我们有能力去创造出来的。
就是说合一不是我们有能力去创造的。
这里讲到合一是圣灵赐下的礼物。
那这里说到的合一是圣灵赐下的礼物。
礼物已经赐了给你们了，那你们的责任就是要好好地去保守它。
那礼物已经赐下给大家了，那你大家的责任就是要好好地保守它。
我们人很软弱的，时时都会凭血气行事。
因为我们人很软弱，经常呢就是凭血气行事。
我们会自我啦，又唯我独尊啦。
我们会自我了，又唯我独尊啦。
又很容易呢就很多百般的挑剔啦。
又很容易有百般的挑剔啊。
我们以为自己很有爱心的，但时时我们就不自觉这样呢就伤害了别人。
我们以为自己很有爱心，但是呢却常常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别人。
所以保罗呢提醒我们要竭力，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竭力，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他指教我们呢，我们要穿上基督的品格。
他指教我们，我们要穿上基督的品格。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这个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要学效祂，就是能够成为了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那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断的要效法主，这才是能够合一的秘诀。
少一点体贴自己，
少一点体贴自己，
这个就是合一的秘诀了。
这个就是合一的秘诀。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知道神永恒的救赎大计就是要创造一个合一的新群体，那我们就要彼此珍惜教会这个群体。
当我们知道神永恒的救赎大计就是要创造一个合一的新群体，我们就要彼此珍惜教会这个群体。
即使是要付上代价，我们都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即使要奉上代价，也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今天呢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们都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同饼同杯》。